So that's John 20, verses 19 to 31.
我们翻到约翰福音20章。
On the evening of that first day of the week, when the disciples were together, with the doors locked for fear of the Jewish leaders,
约翰福音20章。
Jesus came and stood among them and said, Peace be with you.
我们读19到31节。 当天晚上，即周日晚上，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把房门都关上了。忽然，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完，让他们看他的手和肋旁。门徒看见主，喜欢欢喜。耶稣又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然后他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不到赦免。耶稣显现的时候，12个门徒中座号双胞胎的多马不在场。其他门徒告诉他：我们看见主了。可是多马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手摸到他手上的钉痕和他的肋旁，否则我绝不信。过了8天，门徒又聚在一起，多马也在，门都关着。突然，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放在我手上，摸摸看，伸出手来摸摸我的肋旁，不要怀疑，要信。多马回答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说：你看见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神迹，只是没有记在这本书里。而记载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使你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使你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靠他的名得到生命。谢谢 Vanessa 姊妹。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帮助我们聚焦上帝的话语，聚焦耶稣，明白他对我们人生的影响。那我们是人生系列讲到的第5周，我们来看耶稣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影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伟大的天父，我们因着自己可以来听你话语的教导，献上大大的感恩。我们感谢你，我们有福音书记载耶稣的生平，让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真正明白耶稣是基督。祈求你帮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你也帮助我衷心的传讲你的话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今天早上我们要看死后，死后有什么，人死后要去哪里。那开始之前，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对夫妇，他们是沉迷于板球，非常的沉迷板球，有人爱，有人不喜欢。那他们经常会去一起看板球赛，他们会坐在会员位置，他们会收集签名，买纪念品。他们甚至商定啊，如果一方先去世的话，他要回来告诉对方天堂里有没有板球。有一天妻子去世，他当时正在看英格兰的比赛。几天以后啊，丈夫醒来听见妻子从坟墓里传来的声音，然后丈夫问道：是你吗？是的，是我。这太奇妙了，太奇妙，太棒了，太棒了。天堂里有板球吗？ 然后 妻子说有好消息有坏消息，你要先听好消息还是先听坏消息？我先听好消息，好消息是天堂确实有板球，那太棒了。那坏消息是什么？妻子说第二天晚上你要开场，你要打开场。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虚构的。那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死后到底有什么，有哪些可能性？其实只有几种可能性，我们来思考一下。第一个就是哥伦布方式。哥伦布时代以前，人们以为地球是平的，海岸线以外的话，他们看到大海，那大海的尽头，他们想象大海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那就是地极，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世界。海平线以外是不归地，我们从来没有见到有人从那边归来。那有里斯本的海滨上有一个标志说此外无有，很多人以为人死后也是这个样子，死后无有，死后我们就不存在了，今生是仅有的东西。如果这是真的话，我的人生会改变，你的人生也会改变。还有些人相信确实死后还有生命，你会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你会投胎转世。很多世界上的人都相信投胎，他们会相信你要么以人的方式回来，你也会可能以蚂蚁蟑螂的方式回来。如果你真的相信轮回的话，你要认真思考哦。当你看人相信轮回，文化相信轮回的话，你会发现啊，这实际上是没有盼望的，很肮脏的一种信仰，没有恩典。然后还有耶稣，耶稣有很大的主张。过去2000多年来，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呀？我们听到每个人都会身体复活，死后有生命，有丰盛的生命，今生以后还有生命。有些人会跟上帝建立朋友的关系，与他享受永生，一起与他享受永生。那还有一种是他们会与神为敌，面临上帝永远的刑罚。耶稣所做的非常让人惊讶，他不仅告诉人人有这两种结局，还告诉人我有这个权柄来决定你的命运，我可以决定你生死的大权，决定你死后要去哪里。所以他的宣告非常的大胆。这位历史上的耶稣，他宣告自己是基督，是上帝的君王，他可以永远掌权，死后也有他掌权。如果你有这样的宣告的话，你要给证据，因为人人都可以说大话，人人都可以说我可以永生。耶稣讲这些很大的主张的时候，他也给出了证据，他自己从死里复活了。圣经说耶稣是初熟的果子，意味着以后还有复活要来。这用的是种庄稼的词语，你看到第一批初熟的果子很健康，你就知道还有很多的庄稼也要成熟收割。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也谈到这一点，当你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你要明白，哇，将来我们也要这样，将来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将来所有的身体也要复活，因为我们已经看见耶稣初熟的果子复活了。耶稣也被描述为开创者，他是 希伯来书所谈的信心的创始成终者。那开创者，我们因着他们的开拓而得益处，这就是开创者的意义。新南威尔州的开拓者，他们就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开拓，开拓新的地方。因着他们的开拓呢，我们可以住到兰山等这些偏远的地方。那耶稣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因耶稣有信心，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他行在我们的前面，从死里复活。我们不需要去猜想，去思考，也不需要害怕。耶稣已经经历死亡，他向我们表明，我们也要复活。当你在焦虑的等候的时候啊，是人人都有的，这种经历人人都有。我去看牙医，每个人都很紧张。我很紧张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的嘴巴里面出了什么问题，问题有多大，或者以及我要花多少钱来补我的牙。那你去到牙医诊所的话，去看牙的人关起来，你就看不见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直到有人从里面出来。如果他脸上带着笑，大白牙在大笑，然后付钱的时候也很开心，你就知道，哎，这我有盼望，我也可能牙齿修好，并且不用花很多钱。那耶稣也是这样行在我们的前面，他替我们死，从死里复活。耶稣一直有一个计划。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这是马可所写的耶稣传记，从此耶稣便告诉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律法教师弃绝、杀害，但必在三天之后复活。耶稣清楚地讲明，这就是他的计划，他人生的意义。耶稣说他能征服死亡。那问题就是，耶稣真的征服了死亡了吗？这非常的关键。耶稣说他能征服死亡，但是耶稣真的胜过死亡了吗？我希望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的朋友会说，这个问题其实不重要，你相信他是真的就是真的，他给你带来良好感觉那就是真的。但是历史学家不是这样的想法，他们说不是的，这真的是历史事实，并且非常关键。使徒保罗说，如果耶稣的复活不是真的，我就是骗子，你们不要相信我，你不要信耶稣。我们所有在福音的劳苦也是枉费心机，我也这么说，如果不是真的，真我们的福音工作就是枉费心机。关不关键，是不是真的是关键，那是不是真的呢？你自己要去探究一下。当你调查事实的时候啊，你有怀疑的心态是非常好的，你不要轻易相信。我的一些朋友他什么都信，你不想做这样的人，你需要有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讲真话，有些人会有自己的动机，人们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捏造事实，所以我们自己去探究事实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你听到一些都市神话，这些神话你越去深入调查，你就发现里面没有事实，全是很虚妙的东西。我听到几年前中海岸有一个人啊，一个基督徒，他说啊，他要做神的工，要在中海岸做神的工，他要给人传福音，他不知道去哪里传福音，他要上帝的指引。他觉得自己可以随处去传福音，他曾经会跑到机场， 在那里等，等人给他机票。那上帝会派一个人来给我一张机票，比如说上帝可能让我去泰国、非洲。你如果这样去旅行非常好，等人给你机票，你祷告，然后有人给你送机票。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有一天这个人在机票等了一天，在机场等了一天，没有人给他机票，然后他就上厕所，他去机场上厕所。但是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就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他靠遥感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他已经到达了那个上帝要让他传福音的国家。这件事真实吗？我怀疑他是假的。你需要更多的证据，因为他宣言他上了趟厕所，出来就到了一位国家。他甚至说他是奉上帝的名去做的。因此我要确实知道有谁见证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等等。所以在耶稣身上的事也是这样，你怀疑，有健康的怀疑态度是好的。因为如果我们其中一个人说，你知道吗，这是我在地上的第二次生命，我几年前死了，现在我复活了，今天我来到这里，这是为什么我现在看起来身体这么好，你会怎么想？可能他有精神病，可能他需要人帮助他认识到事实。我不认为那是真实的。有些人以为耶稣时代的人，福音时代的人是很轻易相信任何事情的，但是当你读福音书，你就意识到相反，他们跟我们一样很多疑，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多疑不信，也需要一些事实来帮助我们相信。我们思考一下，当时耶稣的敌人，他们对耶稣是怀疑的，耶稣说了一些极端的话，威胁到他们宗教的核心，这些宗教领导他们不相信耶稣，耶稣的家人也怀疑他。在约翰福音当中提到，耶稣自己的亲兄弟也不相信耶稣，他自己的家人也不相信他，他们说，耶稣你是疯子，你做得太过分了，我要质疑你。可能这些兄弟也因为耶稣很出名感到很恼怒，但是他们是不相信。那最大的不信呢，是耶稣的门徒，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耶稣所拣选的门徒，他们的不幸是最多。耶稣定罪受死的时候，门徒都逃跑了，找不到了。他们怀疑耶稣真的会从死里复活，他们怀疑耶稣的话，不相信他会从死里复活，因此呢，他们就逃跑了。但是有些东西改变了这些门徒。我们看约翰福音20:19，当天晚上，即周日晚上，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把房门都关上了。忽然，耶稣来到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你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三天前呢，他们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被虐待、受死，然后被埋。如今，耶稣站在他们当中，他们当时还需要证据。即使耶稣站在他们的当中，他们还需要确信，站在我们面前的真的是耶稣吗？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如果你当时在场的话，你会怎么做？你想象一下，你参加了耶稣，你一个朋友的葬礼，你可以看，你甚至看见你的朋友被埋，你看见他的尸体，你为他们的死哀痛。三天以后，你在超市里 你看见了你的朋友。你所要做的第一件事，肯定不相信，这不可能是我的朋友，因为他们三天前死去了呀，死人不会复活。你会想，这肯定是我太想他了，我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人长得跟我的朋友一模一样。你可能质疑自己，可能是因为我太累了，我看到了幻觉，也可能是这个人长得跟我的朋友差不多，我以为是他，但实际上不是他。我现在思想很不清晰，那此时你需要更多的证据，你需要去靠近这个长得像你朋友的人，知道他是不是从死里复活。那耶稣的复活也是这样，我们看20节，耶稣给了他们需要的证据，他把自己的钉痕，他的肋旁给他们看。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那位三天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们看我手上的钉痕，看我的肋旁。路加记载说，当时耶稣邀请他们来摸他，你们给我点鱼吃，我是有血有肉的耶稣，我是那位曾经跟你们同吃同喝，教导你们与你们同行上十字架的耶稣，是同一位耶稣。有趣的是，福音作者直白地给我们记载了门徒的回应。门徒啊，他们完全不信，甚至福音作者把自己描述得很不光彩。你读福音书，你会发现这些门徒怀疑，他们怀疑，很害怕，他们不是勇敢的、忠实的跟随者，他们需要证据，耶稣也把证据赐给他们。福音书的这些部分，我们看到福音书的作者在福音书当中不是描绘得很光彩，就是这样的细节让我们明白福音书是真实的记载。那最经典的例子是多马。多马25节提到，多马说，除非我亲眼看见耶稣手上的钉痕，用手摸到他手上的钉痕和他的肋旁，否则我绝不信。多马就是澳洲的基督门徒，是顽固的依靠证据的基督徒。你们不要骗我，我要证据。那一个星期以后，耶稣又显现在他们当中，站在他们当中，然后对多马说，27节，把你的指头放在我的手，摸摸看，伸出手摸摸我的肋旁，不要怀疑，要信，因为现在你能亲眼看见我，我是真实的耶稣。你想象一下，当时多马突然明白，他3年来与耶稣同吃同喝同行，这些怀疑现在都去掉了，这确实是耶稣，确实是复活的耶稣。他最后说，我的主，我的上帝，你是君王，你是我需要跟随的那一位，你是从死里复活的宇宙之王，你是上帝所应许的真理。这教导我们，怀疑是有好处的。当你怀疑的时候，你才会去深入的调查，你深入调查的时候，你才能找到事实的真相，就像多马门徒所做的。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并且被记载下来，是有证据可依靠的。你可能想，其实我还不太确定，我需要更多的调查。那我鼓励大家去深入的调查，来明白到底耶稣的复活是不是真的。那大家可以参加教会的2月份的人生课程，我们有中文跟英文的人生课程，你可以深入的来看耶稣复活的证据。那我鼓励大家去参加这个课程。 那简单说一下，为什么相信复活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从逻辑上来说是言之有理的。你想这些事件发生的次序，想象一下门徒的表现，为什么这些门徒会编造耶稣的复活？他们编造耶稣的复活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们个人的经历告诉我们，人说谎啊是有目的的，但是门徒如果说谎编造复活，结局给他们带来的是受迫害。那原因是什么？他们偷尸体、藏尸体，他们去到错误的坟墓都有可能，但是可能性有多大？从逻辑上来说，不可能，因为当时权柄是细心拷问他们、审问他们。从心理上来说，也是言之有理的。你思想耶稣的话，耶稣的行为，耶稣宣告自己是上帝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如果耶稣所说的不是真的，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这是胆大包天的亵渎，是要受极刑的。你宣告这个谎言要受极刑，你实践这个谎言也要受极刑。那你如何说服门徒去宣扬这个谎言呢？肯定需要有复活的事实来转变这些害怕的多疑的门徒。他们本来是逃跑的，后来却勇敢地宣告耶稣的复活。很明显，肯定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假如你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会改变你，翻天覆地的改变你。当你读路加福音的第二部，也就是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知道这些门徒已经被改变，非常的勇敢，他们带领教会前进。历史上很多这样的门徒被耶稣改变，使徒保罗就是一个例子。使徒保罗开始是不仅是怀疑，他是坚信耶稣是亵渎，耶稣的门徒要被迫害。但是当保罗遇到复活的耶稣以后，他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意识到耶稣是基督，我们必须跟随他，十字架是真实的。第三点，历史上来说也是言之有理的。如果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那肯定对历史上都会有这个影响。那耶稣的复活在其他历史文献上也有记载。罗马帝国一世纪的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就有这样的记载。基督徒这个词衍生于基督，基督在罗马皇帝 Tiberian 统治期间由本丢比拉多处置极刑，一种致命的迷信虽然因此消停一段时间，后来又爆发了。你现在逻辑的来思考一下，门徒的主被杀，他们以为耶稣死后一切都结束了，但是出人意料，基督教伟大的运动爆发了，很多的宣告，很多人冒死去宣告，很多人很勇敢。到底人的转变是因为什么呢？很明显，这是耶稣的复活。这些门徒是平凡的人，承认自己是胆小鬼，但是他们在三十泥间忍受监狱，忍受鞭打，甚至忍受死亡，并且给罗马帝国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甚至罗马皇帝都成为基督徒，整个罗马帝国成为让基督教成为国教。所以我们看这些历史的事件，就明白只有耶稣的复活才能让这些历史事件成为现实。那耶稣当他说 我来是要为你而死，为你的罪而死，我也还要从死里复活。他这样说也这样行了。那他跟孔夫子、布达、穆罕默德很不一样，他们也教导人，他们也是好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宣告自己从死里复活，他们没有宣告他能给人带进天堂，带进上帝的国度。所以耶稣跟他们非常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当时电影的主角是一位老师，他带学生到学校的这个光荣榜，他让这些学生看这个学校的光荣榜，他对学生说，你们看这些得奖的学生，他们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说，孩子们，这些得奖的人跟你们差不多，他们的眼中充满盼望，就像你们眼中充满盼望，他们相信自己肯定有美好的人生，就像你们相信一样，但如今他们是水仙花的肥料。你可以看见他的信仰了吧，但这不是真实的，不是你死后就做花的肥料。耶稣不是这样子，确实真有复活，复活改变了一切。死后有很大的永生，你怎样回应耶稣就决定了你死后的去处。那结束之前我提三点，为什么耶稣的复活如此重要。第一点，清楚地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终结，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里斯本海滨上的标志此处无有是错误的。那后来当人们认识到海平线外还有其他的世界，他们把这个标志也改了，此外还有。因为哥伦布他回到他超越海平线然后又回来了，所以哥伦布有这个资格告诉人海平线外还有世界。那耶稣也是这样，他从死里复活告诉人死后还有世界。第二点，如果死后真的还有世界，我们却只为今生而活，那我们就是大笨蛋。如果真的死后还有，耶稣的复活真的非常的关键，他的复活也带来了死后的世界，而你却只为今生而活，那是非常愚蠢的决定。耶稣的复活必须改变你今生的活法。如果你相信耶稣的复活，你却活得只为今生的样子，别人会问，哎，你说你相信复活，那你怎么只为今生而活？所以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我希望你认真的来思考，这是绝对值得去做的。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发现，确实死后还有生命，死后还有盼望，确实人能得到永生。那我鼓励大家去探讨耶稣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耶稣对我们说，我们需要仔细思考，你到底要不要跟随耶稣，你要信靠他得永生，还是继续自己主宰你自己的人生，得着今生的奖赏。耶稣说，即使你赢得了全世界，你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那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生决定。所以耶稣也提醒我们不要这样。假如耶稣的复活是真的，假如死后还有生命，并且你今生所做的决定就影响到你死后的命运的话，那使徒保罗所说的就是真实的。基督徒，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没有果效的，不要泄气，因为你们在主里的劳苦是非常是有果效的，是能存到永生的。 今生的很多东西都会过去。我在我的房子装修上花了很多的努力，那因为我们搬家，其他人会来住我的房子，但是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会存到永生，并且会一同来享受福音的果效。那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耶稣是真实的，他真的是君王，是我们值得为他而活的。我们可以听很多人的名人名言，可以为他们而活，但是只有耶稣配得我们为他而活，唯有耶稣配得我们一生为他而活。所以再一次，这给我们一个挑战，我们怎样对待耶稣？他真的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位吗？我们有在思考死后的事吗？你有没有认真考虑过信靠耶稣，尊他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接下来我们来祷告。我会继续跟随耶稣，我会在卧龙岗继续跟随耶稣，那我也希望大家在 The Lake 教会继续跟随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伟大的天父，我们今天早上非常的感恩，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你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我们需要罪的赦免，需要永生，我们需要与你和好。我们感谢你，耶稣成就了这一切，他是我们的君王，是你的儿子。我们为耶稣的死跟复活献上感恩，感谢你，他已经代替我们胜过了死亡，感谢你，他引进了永生，死亡被征服了，我们的罪债被偿还，如今我们可以与你为友，可以有永生。父神，当我们思考前面的日子，思考耶稣再来的时候，祈求你帮助我们还不相信的人，给我们机会可以更多的来思考，认真的对待耶稣是谁。我们当中已经信靠你的，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保守我们的信心，不断的信靠耶稣，为耶稣而活，把我们的人生投资在福音工作上，知道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没有果效的，是能存到永生的。祈求你保守我们远离诱惑和各样的搅扰。主，祈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保守我们要去卧龙岗那个地方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在福音里同工。我们祷告，侍奉主耶稣的名。